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礼拜一的空中辅导呢，我们还是为弟兄姊妹预备了每周辅导教室这样的一个栏目，另外呢还有一个灵修的环节。上个礼拜一，素琴在这里也跟听众朋友说，要想成为神眼中一个真正有福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对罪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告诉我们三个不，就是不从、不赞、不做。不从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活在这世上呢，罪呢一直向我们发出引诱，要我们去犯罪。但是身为一个基督徒的你跟我呢，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就是不听从他们，一定要拒绝罪。第二个，不赞。不赞是什么意思呢？赞就是停留，停在那儿观看，或者是同意的意思，意念上同意了他们的想法，认同了他们的做法。这个呢非常的可怕，如果你站在那儿而观察去同意他们的想法的话，这个呢也很容易让我们犯罪。第三个，不做是什么意思呢？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个做呢就是有份儿，而且你在参与当中。我们对罪要一概的不参与，与他就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做到的话，我相信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真的是要警醒在主的面前，按着圣经的教导，靠着神的话语来拒绝罪。我们再次的说，不做这样的作为。如果我们不说第一个不，就很容易会占罪人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说第二个不，就很容易会落到第三步，去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听众朋友，让我们学会说这三个不。人如果不对罪说不的话，就让我们一步一步的离神越远。犯罪呢，我们知道一定会带给我们痛苦。当我们落在痛苦的深渊当中，我们就没有办法幸福快乐。这也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教导。但愿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靠着神的恩典，当罪要引诱我们的时候呢，让我们大胆地说不，不能与世人一样。今天我们要学习靠神这样的去胜过这些罪的引诱，但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一同学习，用心聆听，以爱关怀，彼此守望同行。
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进入这个栏目的时候呢，苏欣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可以借助每周辅导教室，让我们不断的去学习，也能够不断的去成长。进入2014年呢，我们已经开始选用了新的一本书作为每周辅导教室的内容分享， 那就是改变生命的辅导的系列课程。在这个系列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又选用了其中的一本走出心理幽谷的书。那我们在上一堂课呢也讨论过关于婚约之前的问题。那我知道婚约之前的这个题目呢实在是一个相当大的题目，要深入的去探讨，确实有很多需要仔细讨论的重点。那我素琴呢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你，如果方便或者是你能够找到走出心理幽谷的这本书的话，我鼓励你，你能够买下来，在家里面不单单是听这个栏目，也能够平时看一看。那有了书再听这个栏目的话，相信那个果效会更好。在上一堂课我们讲婚约之前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也讲到关乎结婚的对象。那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在结婚方面呢真的是要慎重。我们说婚姻呢是属于伴侣的盟约，尤其是我们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更提到二人同父一轭，这里呢也强调了两个人的同心。那两个不同的人啊，因为彼此认识相爱而走在一起生活，如果能够共同的有一个信仰，两个人都相信，都相信耶稣基督，那就可以在基督的管理之下依赖基督，同心同行。在婚姻生活里面，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自己依赖的呢是耶稣基督，而不是自己的配偶。年轻的男女在决定结婚对象的时候呢，身为一个基督徒的你跟我呢，我们要在四方面做出仔细的思考。上一堂课呢我们已经说了两方面，分别就是对婚姻的期望，还有是否可以考虑和非信徒结婚。讲到对婚姻期望这一方面呢，我们要明白婚姻不能给人的生命带来意义，还有方向、安全跟自尊。婚姻呢，也不是用来帮助自己脱离绝望、不足、失败、苦读，或者是孤单的感觉。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打电话跟我交流的时候，他说有人给他介绍一个女孩子，他没有亲眼见到对方，只是借着电话互相认识了两个礼拜，但是对方呢，那女孩子呢就已经提出要嫁给这个弟兄。原因是什么呢？他就说，如果我跟你结婚的话，我就不会像现在那么孤单。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不要逃避这个孤单的缘故而进入婚姻。那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婚姻绝不能够替代神。在婚姻生活里面，你不要想找一个对方，或者是借助婚姻来替代神在你心目当中的那个位置。人有了婚姻不会比得到耶稣基督更有价值。婚姻不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整全，因为婚姻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另外呢，有了配偶，我们要知道配偶不能够解决你的人生问题。所以面对婚姻的来临，你必须要对自己诚实，就是你要清楚自己心灵的深处是否期望婚姻可以为自己带来所期望的东西。若是这样的话，你就必须要重整自己对婚姻的期望。另外我们讨论的第二方面，就是你是否考虑要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呢？在上堂课里呢，我们也提到同父一轭的轭，这个轭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呢是很清楚的，这个轭呢是用来告诉我们帮助两只牛可以同一步伐，彼此的配合。用到圣经里面的话，我们就知道，也就是说两个人有同样的信仰，两个人会存在不同的价值观跟取向的问题，但是因为有同样的信仰的缘故，愿意一起同心的去面对生活。当两个人一起生活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背景当中都不一样，可能有的时候价值观不同，甚至有的时候会摩擦。 因此呢，我们选择对象的时候呢，一定要清楚对方的信仰的状况。如果对方跟你有同样的信仰的时候，我再次的说，无论有多大的问题，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愿意相服。我们在上一堂课里，在这两方面呢，已经有很清楚的教导。那今天呢，在这堂课呢，我苏琴想继续的跟大家来看决定结婚对象的第三方面跟第四方面的重点。第三方面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有没有纠缠不清的前一次的婚姻关系，或者是男女关系。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放荡、自由、道德滑落的时代。今天很多人对婚姻的价值观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很多人不信耶稣的时候呢，就认为两个人合得来就在一起，不合就可以离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错误的想法。人对婚姻的盟约、性爱跟孩子都看得非常的简单，甚至非常的随便。那这种道德价值观跟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或者是教导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听众朋友，如果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那你必须要根据圣经的教导来决定你现在是否可以结婚。讲到结婚呢，我们说现在这个社会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的复杂。结婚可以是第一次的结婚，也可能真的是包括了离婚以后的再婚的状况。再婚与离婚的问题，相信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也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非常的清楚，或者是有些人对再婚离婚的看法也不同。那我在这里呢，想稍微在这一方面多一点的解释，然后呢，我们再讨论第三方面的重点。再婚呢，不一定是必须的。如果有基督徒在配偶离开或者是离开世界以后，自己决定依靠神的恩典不再结婚，那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在我所认识的一个传道人，我所认识的他呢，他的妻子呢离开他差不多将近20年，但是呢，这位传道人他一直没有再婚。有些人呢，在配偶离开世界以后呢，为了表示对婚姻与配偶的忠诚，所以就选择不再结婚，这是非常值得欣赏的，就如刚才我所说的那位传道人。但是另外呢，也有些人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也反省自己在婚姻里面有不成熟的一些生命，以至于在与配偶离异以后呢，不想再有另一段的婚姻，而他们的选择跟决定也是值得欣赏跟肯定的。一个人能够从错误当中反省跟学习，知道自己还没有调整跟准备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不愿意进入另一段的婚姻，坚持不再结婚，这样呢就可以避免破裂的婚姻出现。但是呢，也有一些人是非常渴望有婚姻，他们不能够孤单的生活。那这些人在配偶离开世界以后呢，或者是与配偶离异之后就考虑再婚。那我们作为第三者或者是旁人，我们需要用爱心去关怀，给他们提醒和支持，而不是一味的反对再婚。提醒什么呢？提醒就是要帮助他们真正的明白婚姻的意义，也要帮助他们对过往破裂婚姻要做好反省跟认识，并且处理好过往的婚姻问题，这样才进入新一段的婚姻关系。那谈到再婚，当然这个呢也牵涉离婚的议题。有一些合法的离婚，在耶稣的眼里面也是不合法的，因为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19:1-9的教导里面，除了因为奸淫的缘故而离婚，除了这个以外， 的离婚都是不许可的。也就是说，夫妻无论处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尽量的都要维持和保护婚姻的盟约，就算是关系不和谐，也要尝试重建关系，两个人要努力的和好，绝对不能够随意的离婚然后再婚。那保罗呢，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到十一节他也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听众朋友，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圣经对婚姻盟约是非常非常重视的，而这样的教导也给今天的这个社会带来很大的提醒。今天我们看见不少的夫妻因为彼此性格不同相处不来，甚至结婚以后呢，发现对方不如自己的期望，所以呢就非常的灰心，就随意的离婚，甚至很快的再婚。那这一些呢都显示人对婚姻盟约的不重视。有的时候呢，我们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来信，提到因为配偶跟自己的信仰不同，很想跟配偶离婚，这一些呢都不是离婚的理由。保罗他也说了，倘若某一个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跟他同住，他呢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二到十四节的教导。对信仰的要求需要在结婚之前已经要有一个清楚的考虑，而不是结了婚以后把信仰作为离婚的理由。可能也有些听众朋友说，啊，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信仰，但是呢神拣选了我，现在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的丈夫没有信耶稣，但是呢刚才的那段经文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跟提醒。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到十四节，因着你的缘故让对方能够成为圣洁。好，现在我们回到第三方面的讨论，就是讲到两个人有没有纠缠不清的之前的婚姻关系，或者是男女关系。当你要决定结婚对象的时候，你必须清楚知道对方是否有纠缠不清的男女关系。这个男女纠缠不清的关系呢，包括了前一次的婚姻，或者是之前的男女恋情。如果对对方与你交往之前的感情状况不是很清楚，也不了解的话，这个呢可能会对你将要结合的婚姻关系带来一些危险。一旦结婚以后呢，你才发现，啊，我的对象原来他结婚之前有这样复杂的男女关系，到时候你才认识到对方曾经可能不单单是男女关系，也有的人曾经也有婚姻的关系，那这个呢可能会带给你婚姻上面无限的痛苦。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强调的就是说，在你结婚之前不要匆匆忙忙的两个人认识，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就进入婚姻，一定要相处一段时间。为什么要相处一年两年三年呢？在这段时间里面，你可以多一点的认识对方的优点缺点，同时也能够理清两个人之前的一些关系。清楚认识跟了解对方的背景，若知道对方有纠缠不清的婚姻关系，无论是曾经结婚或者是没有结婚，就是有了性关系这样的状况，你都需要按照神话语作为考虑的原则，又或者是像属灵的长辈，或者那些对圣经话语认真的 人寻求辅导跟帮助。最理想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教会应该在婚姻这一方面有一个清楚跟预防性的教导，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再婚，而在什么样的情况却不能够再婚。能够对信徒有一个清楚的教导的话，这些都能够帮助信徒知道怎么样选择结婚的对象。
有时我不了解，为何你要拣选我？有时我不了解，为何你要我跟随你？但我已决定回应你的呼召，但我已决定让你牵着我的手向前走。我发现道路上有许多玻璃碎，走在那道路上有遭狂风暴雨，我心感到惧怕，眼泪不住地流下。我问耶稣到底为什么？你是我看见踩在路上是你双脚，你与我同在为我挡住狂风暴雨，用笑脸看着我擦干我一切眼泪。你说孩子是因我爱你，说孩子是因我爱你。哦，耶稣，我不了解。哦，耶稣，但我要相信耶稣再次将自己。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的礼拜一的每周辅导教室。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那一首短短的诗歌的曲名就是一生年日跟随你。那我们在前面呢也讨论过，两个人有没有纠缠不清的之前的婚姻关系或者是男女关系，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三方面。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第四方面。第四方面要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问一下自己是否有神给你自己的独身恩赐。我们知道因为神他有的时候会呼召人独身去侍奉他，那耶稣跟保罗就是两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子。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跟耶稣都是独身的去来服侍。独身的人因为没有家庭，没有丈夫，没有妻子跟儿女的责任，所以呢独身的人可以为神国度的事情专心。我们说婚姻，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呢是需要付代价的，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结了婚自然会幸福，这是大错特错。你要想建立一个幸福的婚姻家庭的话，首先你要放下你的自我，一定要懂得包容接纳，肯付代价。婚姻是需要付代价的，正如保罗他说，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一个单身的人如果清楚神给你一个独身的恩赐的话，可以好好的利用自己独身的生活，这个呢比已经结了婚的人更自由，更有弹性的时间跟空间。我们看过去吧，过去中世纪强调过金钱爱主的生活，这个呢对独身非常重视跟尊崇，认为独身是更爱主更金钱的一个表达，是理想的基督徒。这样的强调呢结果伤害了很多很多的人进入婚姻，这是过去中世纪的一个情况。 但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呢，我们一定要按着圣经的教导，尤其是教会在这一方面需要平衡正确的来看待独身与婚姻。今天的教会里面有一些非常成功的事工，也因着有一些单身的信徒努力积极的投入服事，以至于事工能够成功的推动跟建立。但是这不是说信徒都需要为着教会的建立而更多的刻意的寻求独身。事实上我们知道不少已经结了婚的信徒，他们也不断的在努力，在自己的生活许可的情况之下，积极的关心教会，参与教会的服事。不过若是按照实际的情况，一个单身的信徒若愿意更多的委身服事教会，这样的话确实因着时间跟空间有更大的弹性，就会比有婚姻的信徒可以参与的更多。在教会里面辅导的工作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知道除了需要有爱心去辅导一个人，当你去做辅导的时候，不单单要有爱心，要有辅导的技巧还有知识，更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来配合。那有一些单身的信徒，如果是具备辅导技巧跟知识还有爱心，另外呢有健康的属灵生命，又因着没有这个大家庭的责任的需要吧，那他们呢就能够抽出更多的时间来参与教会的辅导的侍奉。另外我们知道青少年的工作也是一个非常需要付出时间跟空间的服事。青少年人他们需要有导师定期定时的关怀跟支持。那我们说有婚姻的信徒在参与这些服事的时候呢，也会因着家庭的责任的缘故而有一些限制跟影响。相信除了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辅导跟青少年的关怀工作以外呢，其他的一些实际性的服事，包括了帮助贫穷的人跟一些难民，花在他们的时间，甚至有一些时候教会也有一些医院的工作，到医院里面去传福音，或者是到老人院做探访跟布道等等的工作。这些工作呢都确确实实的需要更多的人参与，更多的人能够摆上自己的时间。除了参与这样的事工，这样的服事，我觉得单身的信徒比有婚姻的信徒可以全力的投入在当中。在经济奉献这一方面，身为一个单身的人，我相信也会有优势吧。因为单身的信徒他有好的工作，在经济运用方面可能就会比已经结了婚的信徒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经济呢就比较富裕。那身为一个单身的信徒，在支援家庭经济方面不像已经结了婚的人需要就是买房子啊，供应房子啊，或者是有孩子啊，这一方面的压力就比较轻。所以在奉献方面，我们也看到很多单身的人他们的奉献呢真的是超出他们的十分之一，为神的家为教会肯摆上，在慈善方面宣教方面也愿意摆上更多。所以这几方面呢，我们讲到一个单身的信徒其实在这几方面都是有优势的。我记得我们教会也有一位姊妹，她在工作上面所赚取的那些金钱是自己用不完的，因为她的收入也非常的丰厚。那我看到这位姊妹呢在奉献方面，无论是十分之一或者是宣教方面都非常的慷慨，因为她是一个单身的姊妹。那我们讲了这么多，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需要知道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如果神真的给了你独身的恩赐，你 清楚明白的话，我在这里要鼓励你好好的运用这个恩赐，为神的国度的事工要摆上自己，要不断的努力，摆上神给你的恩赐，因为我相信这些都是来自于神。当你愿意这样去摆上的时候，看到神的祝福。但是可能你会问，怎么样才能够清楚自己是否有独身的恩赐呢？那这个呢，你就必须要好好的认识自己，比如说自己在性欲方面的情况和需要，自己是否能够好好的控制你的性这一方面的情欲。而且你也可以问一问，孩子对你自己来说有多么的重要。有些人结婚，他不单单是想建立婚姻，他也很想能够有下一代。如果你自己很不喜欢小孩子，那可能你会花点时间要想的就是，结了婚以后，如果神给你了孩子，你又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否则的话，一旦你有了孩子，你是否能够承受这样的后果和压力？另外一方面，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有结婚的恩赐的话，那么建立这个家庭对你来说是适合的，也是最好的，那你就不要特别的强求独身的恩赐了。因为无论独身或者是结婚，这些都有神为我们人预备的好处，神他也必须为我们人预备不同的恩赐跟能力，让我们能够处身不同的情况，而且都能够快乐的生活。也就是说，今天你要结婚的话，你一定要清楚自己在婚姻方面是否已经预备好了。如果你觉得你很清楚神给你一个独身的恩赐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对你自己的一个正确的看法。当你清楚神给你一个独身的恩赐的话，你就不要怕别人怎么看你，也不要怕别人给你的压力，因为照样的很多独身的人，他们生活得非常的快乐，而且也可以借助神给你的恩赐来发挥，来扩展神的国度。身为一个信徒的我们，需要清楚寻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和预备，能够清楚知道做什么事情是自己做得最好，自己有什么侍奉跟恩赐还有机会，这个也要好好的认识自己的情况。如果要保持独身，那也要想这个对自己有什么益处，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如果你要结婚的话，你又要付出什么代价呢？结了婚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些其实我觉得在婚前我们都应该去思考。我们再次的说，婚姻是神赐给人的一份礼物，但我们要知道却不是最大的礼物。婚姻也不能够给你最深最切实际的喜乐。讲到这里的时候，听众朋友，相信你也会认同，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救恩，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能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喜乐跟平安，因为耶稣为着你跟我的缘故吧，特别是我们的罪的缘故，来到这世上成为人的样式，并且以他宝贵的生命作为你我犯罪的赎价，使我们因着相信他，接受他的缘故，而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不再被罪恶捆绑跟辖制。今天我们能够从罪里得到释放，得以从黑暗进入光明，这些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所以我们应该以得着耶稣基督作为神赐给我们最大最丰盛的礼物。我们的生命既然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买赎回来的，那么我们的人生当中也应该以耶稣基督居首位。我们需要凡事求告神，寻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 这也包括了我们的婚姻在内。只有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生的基础，意思也就是说，凡是寻求神、依靠神来生活的话，那我们就能够跟自己要结婚的对象建立一个持久相爱的关系，因为神是我们生命的指引跟帮助。最近我事情收到两位姊妹的来信，那这两位姊妹他们在婚姻方面不断的努力的去寻求神，我非常的欣赏他们。头一位是广东的陈姊妹，她在来信里面说：尊敬的周师母平安，知道你特别的忙，要回复很多人的邮件，帮助很多人，这么快回复我的信，我真的是很感谢神，谢谢你真诚的交流。我最近呢也一直在看一些恋爱的属灵书籍跟辅导，我也慢慢的明白了，好像我还是没有把神放在我生命当中的第一位，我总是顾虑自己的事情，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对神没有信心。现在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好好的预备自己过好单身生活，趁着这个机会委身在教会里面，不要总是在那里想感情，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我可以参与教会的服事，求神帮助我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看见神的带领。另外一位安徽的薛姊妹来信当中，她也说：谢谢你们为传福音在电台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主一定会预备了很多的赏赐，可以肯定的。她说：师母，我好爱你们，主必纪念你们。我是一个大龄的姐妹，就是年龄很大，还没有结婚，请帮助我，为我祷告，也求神保守我。神如果为我预备婚姻，就让我能看见，就大大的祝福我的婚姻。如果神安排我独身，我要更爱主。希望你们能够为我祷告，求神也加力量给我，保守我的心。听众朋友，这两位姐妹在婚姻这一方面，她们都在寻求神。希望他们的来信的分享也能够鼓励你，把耶稣基督作为你人生的一个基础，借着读经祷告，更多的亲近神，认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引导。当你能够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那你在婚姻方面也会清楚的知道是否要结婚，是否要守独身。
空中辅导，
我们是
姊妹吗？我们是空中辅导的同工。你找周师母吗？
福建的陈姊妹你好吗？我想我们为你们祷告吧，特别为你祷告，为你感谢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
无论在台前幕后，
空中辅导大家庭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关心你的需要。
逢礼拜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空中辅导直播热线准时为你开通，
而逢星期三早上9点半到12点，你也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倾诉你的心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别忘了
主耶稣和我们都爱你。
在天父怀中，
骄傲。骄傲是一种可怕的罪，骄傲的人是属于撒旦的，他们都要落入地狱里。骄傲更是其他罪恶的温床。如果我们不战死骄傲，不谦卑自己的话，就会不断的犯罪，永远也逃不出撒旦的掌控。所以无论付上多大的代价，我们都要脱离自己的骄傲。神的话给我们明显的启示。首先，彼得前书5章6节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当我们得不到尊荣、高职、领导地位，或是一些我们骄傲的心所向往的事物，我们就要放下自己，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甘心接受任何的屈辱，对神说，父啊，我愿意。其次，主劝勉我们必须像他那样的谦卑。他本是荣耀的主，却甘愿谦卑，走上加利山上受苦牺牲。主又岂不会帮助跟随他的人，让他们学习到他的谦卑，带有他的荣光吗？主已经在十字架上把蛇的头踏在脚下，他已经战胜罪恶，也胜过了骄傲的能力。我们只要求告他的圣名，他必叫我们战胜骄傲。
箴言19章13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
箴言20章7节，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电台薪火相传背经活动已经开始了。空中辅导为了答谢你的参与，每位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将会获得精美的祷告小册子作为鼓励。让我们一起用心将神的话语深藏在心里，活在生活里吧。
现在请记住下一次背诵的经文了，那就是圣经
希伯来书13章4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而下一次背经热线的开放时间是1月10号下午3点30分到4点30分，到时候记得踊跃打进背经热线13229966322。
你也可以提前发短信到13068410512报名参与哦。
我们等着你参加哦。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我儿啊，不要忘记我的教诲，你的心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探讨信仰疑难，活出圣经真理。神的道与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呢，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圣经里面说啊，耶稣称外邦人为狗吗？浙江省楚姊妹呢，在六月的时候与空中辅导直播热线来电话问马太福音15章26节，主耶稣真的说外邦人是狗吗？也就是给人一个印象，耶稣讲话非常不合体统，不高尚，不文雅。马太福音15章26节，圣经这么记载，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27节接着说，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这段经文呢，整段是从21节开始看，看到28节的。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分作两段来看。首先就是听众朋友所关心的这个狗的用词，其实这是一个关键。这个狗的用词跟当时的文化背景、地理背景有关系的。第二呢，我们就回来看马太福音15章21节到28节应当怎样解释。在这第一段狗的解释里面呢，我们如果参考同样事迹的记载，另外一卷书，那就是马可福音7章里面的记载呢，会补充我们这里的一些疑惑。在这里我要讲一句，那就是我们看到圣经经文如果有不明白的，尤其是新约圣经呢，我们看一看在其他的书卷讲同一件事情的记载有没有，有的话呢，互相对照来读，那就非常有帮助。所以马可福音7章26节上下呢，26节以后呢，都应该看一看的。在那里呢，讲到这个妇人是谁呢？是希腊人。我们的圣经就说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对于犹太人来讲呢，是外邦人。并且马可福音7章26节还说是属叙利腓尼基族。腓尼基族是一个古代很强大的一个民族，叙利呢是叙利亚、黎巴嫩这边，可能跟北非的这个腓尼基族做一个分别，所以马可福音7章26节有这样的补充。是的，这个女人是外邦人，是希腊人。另外呢，我看一下解经家对这个的解释，我们中文注解的书本里面呢，有一本我看这位作者呢是很有学问的，是廖尚信教授，他讲了这么一段，短短的一段呢，我觉得就解释得很清楚了。他这么说，犹太人称不敬拜上帝的外邦人是狗，但耶稣在此所说的话并没有蔑视外邦人的意思。他的回答很可能是一句犹太人的俗语，以此他要迦南妇人在蒙悦纳之前必须明白上帝的子民与外邦人之间本是有区别的，这是上帝所定的旨意。那这边这句话呢，廖教授讲的我觉得有意思，等一会儿我回头给你解释一下。然后他说，这区别自然指明先后的次序。好了，听众朋友，这句话的证据在哪里呢？廖教授说，马可的话，就是马可福音7章27节，让儿女们先吃饱，清楚的说出了这一点。好了，以上是廖教授对这一节经文的解释。那么我们一听是能够明白的，他的解释里面重点呢是神的子民当时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这里的迦南妇人或者是这位希腊的妇人呢，他两种民族之间是有区别的，那这是神所定的， 可是这个区别呢，是指明先后次序，先给谁，后给谁，并不是轻视后面的。好了，这是我们听到的一个解释。第三方面呢，要留意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狗这个字呢，是指家中宠物的小狗。另外有狗呢，是野狗外面吃垃圾的那个狗，这里用的狗呢，是家里面的狗。啊，这个是要指明的。第四方面，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这里使用的迦南妇人，准确的说，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这里指明的迦南妇人的迦南这两个字，对作者来讲是有用意的。迦南在历史背景里面呢，是约书亚要攻进应许之地，攻进巴勒斯坦地，对当地种族外邦人的总称叫迦南人。而迦南人呢，在圣经在旧约呢，他的印象是负面的，是拜假神的，是没有这个高尚宗教文化伦理的。再加上现在耶稣基督去的地方是哪里呢？是推罗西顿，他是在耶稣生平里面有特色的。推罗西顿是受希腊文化影响很深的两大商业港口城市。它的背景如果看旧约圣经的话呢，很明显是以色列的仇敌。以赛亚书二十三章、以西结书二十六章到二十八章都是讲推罗西顿，还有阿摩斯书一章九节跟十节，经文我在这里就不读了。讲一个总结，这段信息的总结，根据威尔斯比牧师说的呢，因为威尔斯比牧师他的这个讲解有我们简体字的这个版本，如果听众朋友能够找来看一看呢，我介绍推荐。他说，主耶稣不是想戏弄这妇人，或者使事情复杂化，而是要他以更大的信心来回应。好了，环绕我们楚姊妹所问的这个狗跟耶稣基督所提的这个疑问呢，我解释它的背景解释到这里。现在第二方面，我们看整段的解释，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分三方面，三个小点。第一，这一段经文反映了当时的犹太人优越感，还是耶稣基督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怎么分辨呢？那关键要取在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七节的那句话，让儿女们先吃饱。所以呢，它是一个先后次序，而不是一个优越的问题。犹太人的确本身有优越感，但是在这段经文透过耶稣基督的讲话呢，我们却不能这么说，因为耶稣基督没有蔑视他。我举另外一个圣经的证据，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那里，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对不对？要拯救一切相信的。后面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就是先后次序，而不是说后面的不重要，总是要按着次序来。同样的，在迦南妇人的这个求医治他女儿被鬼附的这个问题上，耶稣基督也有这样的一个先后次序的一个观念在里面。第二个小点就是，这个妇人流露出忍耐、坚强、不放弃的那种热诚的恳求，证明了他的信心。好了，怎么样证明呢？最后是耶稣基督称赞他的信心，十五章二十八节。但是在主耶稣称赞他之前，他经历了，我们看这段经文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呢，至少有三次的拦阻，三层的这个不方便。第一是，经文很明显告诉我们，主耶稣一言不答，给人一个冷淡的感觉。二十三节，那 第二呢，是耶稣基督说他的需要不是我的优先次序，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15章24节，给人一个轻视的感觉。但是前面解释了，像廖教授所说的，这区别自然指明先后的次序，感觉是轻视，但是呢，是耶稣基督有一个先后的次序。这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呢，证明了每一个民族都是神所爱的。第三个拦阻呢，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所问的，就是把儿女的饼呢不给狗吃，有一个蔑视的感觉。那耶稣基督在这里考验了他的信心，因此他即便是这样也不放弃的时候，28节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最后有没有得到医治呢？他的女儿得到医治了，这是总结。所以我们要问自己，祷告的时候一次祷告不蒙垂听，你是否放弃呢？遇到拦阻，你是不是轻易的放弃呢？信心是我们能够面对困难继续的走下去。但愿我们借着马太福音15章26节也得到帮助，效法这一位迦南妇人的信心。谢谢。
人不可能在基督以外找到永恒的意义。若有人活在基督里，顺从神的计划和旨意，他最大的需要就能够获得满足。活出信心，空中辅导。听完今天的节目呢，苏欣也鼓励你能够借助书信跟我们交流，把你现在心里面想我们为你祷告的事情告诉我们吧。那今天的节目呢，我想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你收听空中辅导。来信的时候别忘了向我们索取生命改变的见证这个光碟，另外还有留言版这本书，这些都是免费赠送给您的。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你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神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